我们接着哈，刚才我们讲这些，为什么我在这里会多留一点时间来看哈？我还是有一个想法提醒哈，讲完，但我们内心能不能在实质面对我们最可爱的这个自身的执着？你有几分放得下？还是要回到现实？所以。道理甚至我们讲完你也可以重复再讲一次，那如果你在用功，你甚至也可以讲得更好，我相信都可以做得到。但我还是要问一个实际，那你能放下几分？因为那个才事实，才现实。所以还是从一个现实，对我们从眼前的可爱，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提醒，就是你对你所爱所处要观察得出来，因为这你必须要防护它，所以我们学的所有的对治法啊，不管从戒定慧三学，从一不断向上啊，这个在后头我们会稍微提到哈、啊，那个就是说从这里面他讲说，在解脱道论里面，他后头会谈我们讲戒除恶业垢。定除好缠垢，缠住了，好、哦、慧除死，使命的死，那是烦恼缠现前，那戒除恶业垢，他这个从不同层次里面，他在守护，在防止这个垢染。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必须要能防护，加以防护。所以你必须要认识，所以我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就是我们不了解苦集，你很难对治它；你不了解烦恼的生性缘起，你很难守护它。所以你必须要能知道你，刚才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吗？你以为一切都是虚妄，对不对？但你走路看看，你就走得很实在啊。你能不能在这么一个实在的大地当中看到它的虚妄性？你能不能看到你这么一个长时守护的这一份身体，你能厌离得了吗？不行，那不惜跟还护还不是一样？讲那么多，现在有时候不大喜欢讲太多，不过讲不讲不多，可是讲的最多还是我。我不过就是一直在反复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察，你没有这条路去看，其实你起不了作用。所以他提供几种因缘，菩萨以二谛菩萨，他依合因缘，他能不惜寿命，是不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居士，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他最后传给他弟弟，讲说，因为我觉得这最后人的缘就是最后的他。跟他弟弟说他想见我，因为之前他就来过，我觉得这种事先的缘也很重要，还有人跟的缘的深浅，就是碰到这种笨和尚还有用，这个还不错呢。就是提醒他两次，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刚才讲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能很冷静的来面对。然后后来跟他谈话说，冷静不错啊，而且他能坦然面对。我说，但还少一份依乐，所以我在加强那种面对死亡的依乐。你不但接受，而且你欢喜，我就加强，然后跟他讲两次，后来第三次我就没办法跟他讲，是他女儿打电话来啊，他在旁边。他就你跟师父讲，师父你放心，我会照着做。哎，他就由你，他你要跟我讲。啊，后来我就没机会讲了。再过一两天，走了。啊，他要走之前，他要传简讯给他弟弟，他说，我就要走了。哎，那我现在非常欢喜，你们放心。啊，就完了，就走了。所以他还能这样的那个。所以那时候我电话跟他谈，我说哈，我不是安慰，因为我碰到有些居士，我是， 我因为我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什么艺术品？就是我对它有点把握，就是说他如果愿意做的话，哎，他可以转得了。所以我那次我那个居士，因为他不像我们这样学佛非常的那个，但他的心性比较调柔，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我对你很有信心，我也有一点好像怎么样，哎，拿你当一种作品，所以那个作品就是说，我对你有信心，但你不要让我失望，我们一起把你最后这一段把它弄个漂亮一点。啊，因为有时候这种信心是很直觉的，就是说，你转得动了它，它会跟你的心转。这时候你在引导上，我就说有些人没有那个缘很不容易啊，就是因为我还跟他挨沙子打个招呼，他都不认识我，等他弄清楚他已经走了。我说啊，他你是谁啊？哎啊，有的人说，那直接回心来家，闽南话那个和尚有点不大怪怪的哈。和尚啊，把一个和尚来干什么？这个我还要跟他讲，我是一个跟他讲清楚，他愿意接受，那他大概他没力气。之前我碰到一个也是，我就跟他讲啊，我才开跟他要三皈，他就昏迷了。那我就等很久，他醒来要讲自皈，不要去皈，我就没了，又没了。我光要讲等很久，就三皈就讲不完，那没办法。但这个已经熟了，熟的人就会有一个直觉可以转动他，因为他有因缘。我觉得这种缘不是说人跟人的，就是有点法的关系。但有时候我们面对出家众，有时候也使不上来，有些法师可以，有些不行，因为他要因缘。有的人向来修福，他在法上很少用，所以你会发觉转不动。但有的人一讲，就像那个齿轮一套上去，就转了，他就跟上来了，他那种对临终的依乐性就会被抬上来。所以我们对有些人已经有这个底子的人，我们就会很珍惜，真的是很珍惜啊。我说你不要把你的机会浪费掉，因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你务必掌握你最后这一段，因为大家都要死，不是光你啦。啊，那我不讲说现在我们讲话也比较大量，差点死，所以跟你也差不多。你本来是你应该先死，差点我先死，这样弄到谁先死，到最后还不再定论了，所以就不要再算了，直接就抓准自己，因为论这些没完没了。所以如何自己能看清楚自己的方向，然后平常已经做好准备，这种准备都是现前。所以我说从修行的最大前提，我们所有为所有一切法的定位，包括我们修学三学，其实都会向同样的一个菩萨道、解脱道上相会的。以这个为大前提开始，一个扣一个，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粘在上面。所以以人生最直接的面对要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务实的起点，然后所有的修行就放在上头，这才不会落空。否则的话，我们变成会玩弄佛法，没用。所以我现在谈到这些，我们家还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冷静下来，我对这些的思维能不能转动得了我的心。所以我们要是说常有这种观念的话，我就某某人你现在有没有放下，哎，我们就不用打招呼。我现在突然又想到一个怪招，我们临终都不是助念吗？我觉得有时候临终用骂的还蛮好用的，你信不信？不过要这个要跟我有缘，不然我随便骂，我还没骂完他死了，他家人会捶我嘞。所以我先不要带钢盔去，我免不小心得罪他们。因为我后来发觉，第一个重点不是在用什么鼓励，是能摄他的心，他的心能转动。因为我后来观察一个人在这种状态里面，很轻柔的那种声音影像不容易震慑他。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要敲磬，这当然要看状况，有时候那个磬很刺耳，你要看状况。即便有时候木鱼，你不要看那个木鱼，有时候也是很刺耳，但如果对一个散乱心、提振心，它又有作用。所以这种拿捏你要看，那就适当的场合里面能提醒他。 我们有时候就一种呵责，呵责说，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有一个例子就是，这真的是实质上他跟我讲的，当然这也许是凑巧了，就是一个法师嘛，他算感情禅，不过他蛮注重品质的，注重品质。他人家往生告别时啊，他去跟他助念，一定助念到那个普卦哈好的，他才走，就是有品质保证的。啊，就是一定是送到有瑞相，有那个怎么哐那家就看到啊，他这样才停。就有一次很多人，包括我们那个居士也在那边，啊，就一直送啊都。宝宝杯啦，就是怎么弄都不好，哎，啊，只好他一直送啊，大家也不好走，啊，就耗在那里，啊，就奇怪怎么都不会呢？怎么呢？就几率也应该会跑出一队来啊，而且他就不跑，他就卡在那里，大家也苦恼，那个法师也有点困扰，他这么功夫差那么多，怎么这个那么赖皮不走呢？结果我们那个居士就，师父你休息一下，换我。他就去了，去他到灵前，他没默默的讲，他开口是骂的。他说：“你也不看看你家上上下下如何，有什么可爱？”就开始骂，你还执着什么？骂完一拨，哎，好了，那就好了。大家那个法师就问他说：“你跟他讲什么？”嗯，不能说，我也不可说，不可说。那他跟我讲说，他其实用骂的。他就喝着，换句话就是说，他提醒你，你到底留恋什么？但当然，我们现在假设是真的有人在那边的哈，有这个众生在那边的。不过就是那么巧，他骂完就好了。那其实我在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我们所有助念就是能摄心。那这个摄心，你必须要做个底。做个底就是说，你完全没这个善根，没这个法的熏习，即便跟你提。飘飘渺渺了无作用，没有。好，我们再看看，从多闻正论生贪慧命故。哎呀，贪慧命，他用贪字呢，好像贪不大好，可是他贪慧命，我爱这个，我不爱那个，所以这里面在一条修行路里面都是什么？不断在抉择，所以你没有抉择，你想舍难啊。好，不为师命时而起哈，起于这个罪恶，就是说不罪恶，就是说不为师命时而起罪恶，就是我们为了守护这个命，有太多的苦恼会在这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身体，你不断的久久的好久的供养，到最后他就不理你，就不理你，好，说离开就离开，结果这一生极尽一切努力的照顾，竟然只是累积诸多罪过，到最后是一无所获。又见一切人无脱死亡者，不可以才智方便力所免。哎，啊，这个都很有意思啊，你不能免。所以佛法里面用这些词都很有意思，这是必然决定的事情，所以这没什么好讨论。换句话就是说，这是你必然要面对思维的，佛法的必要性从这里生。因为我解决的，我要面对的就是人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讲四谛，你看不能回转，道理就如此。所以一个在佛法里面升起决定的人，他的心是笃定的，他不会惶惶恐恐不安的。为什么？因为他所学的法是地理，如地，是地的。所以一个人在学习佛法当中，他后来越来对世间的看法笃定，他对未来要走的路笃定，他面对他的身体是笃定，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一个都不安，一直惶恐，飘飘渺渺，不能决定，这是智慧的问题哦。哎，好，修集善法者，何得习事命啊？你如果知道一切善法，为什么修集善法必得感应啊？解脱，那退而求其之，求其之，他有好的未来啊，好的业报啊。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哈，所以我在这里加强一点，一切事中是中上者哈，一切事中哈上者，若人有所作事，必能就近，是名为上人。这就是上人哦，这就是上人。菩萨应以五事发啊，必得就近：一则财物，二则布施，三持戒啊，四修定，五道德。好，我们看他的记诵， 如说勤求聚财力，菩萨道跟声闻不一样，但他的重点在殷勤行布施，所以菩萨道跟声闻这一点不太一样，所以他跟那个少事少业啊不大，他是积极以利益众生上，所以他可以积极，就像一切菩萨戒里面他可以积极，但问题他的重点是在布施，所以菩萨道如果弄混了以后，他就变成留下很多让很多众生啊行贪着的一些借口，但他是上人哦，当然他能就近，他能圆满，把这个事情做彻底做广泛，像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很小，为什么？我从一开始我们的心量小，我们的作为努力各方面条件不具足，所以所能成就的事情小，很难称为上人。哎，我们是下人。好，次第持境界精进求禅定，行种种方便生八道解脱，这是讲的道德。好，他道德就八道解脱，就是道德，不是像一般我们简单讲那个道德啊，它的作用力德，德师的德跟道德的德就是有所作用了，它能在八道当中有所作用了啊。是名诸事中名之为上人啊，所以说这个上人他从利益乃至他自身清净，乃在佛法上他能就近的，这是他上人。好，所以一个人越来越能守护而不被烦恼所侵所困扰，越来越能得自在，所以这个上人不是那个，我们就讲说有时候如果人家称我们什么称我们一个某某那个名字，我们现在因为以前我们彼此就称某某师，我这已经又是不好意思了，现在我们彼此都称法师，哇，你去查字典法师是什么意思，随便说随便添，现在不是，现在还被叫大师，我又叫拜托不要再叫了，因为在外面现在有人也称你和尚上人，拜托不要不要不要，再来我受不了了，因为实际上有时候讲我是觉得这不是客气的，因为这个是不相应的，那不是我就这样叫别人可以啊，因为人家有这个德，但我觉得这里面如果我不是讲说包括法器，其实我们之前不是谈到如果从佛法对一个修道的法器的要求，我们现在连格不够格格，所以我之前也提到那个玉觉长者会的在家菩萨所修，那我们现在在出家看的都惭愧，我现在出家人去看他的在家菩萨的那一种心，哎呀阿弥陀佛，距离太远了，但我们现在做不到，至少观念要有啊。现在我们有时候还沾沾自喜，以为没有，已经到了，没有没有，那差很远了，差很远了。所以这个上人他这个心量之宽广，智慧清净，所以他们在戒上的清净，是彻底从自意修行上得到的自在解脱，这才为是人上之人啊。所以他不是那个。所以包括长老也是啊，长老的意思也不是年纪大的啊，哎，长老是德啊，是德啊，好，所以这个观念都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往往同外在形象，所以就算别人那个，你也千万不要，因为你认识的清楚，当人家丢你这个东西啊，你会觉得咳咳看能不要，因为一装起来就是不是咳咳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灌猴有一个成语林什么木什么就是猴子戴冠那个词叫什么哎呀啊不就是猴子戴冠再怎么戴还是猴子啊其实这个不是客气，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木什么哎呀对木猴冠是吧，哎，我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越能了解法的实质定位的时候，我们唯有谦卑啊，这个谦卑不是故意谦卑，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谦卑是吧，我们要谦虚一点，我说你讲这句话就很不谦虚了， 因为这句话就是我虽然好，但我要谦虚一点，我都不用谦虚。为什么？本来就没什么好，还什么好谦虚？那这个比较真谦，我就实际上真的不行的时候，就比较你那个谦虚，就是我好，但我不要表露出来，好虚伪啊！因为明明自己心里这种谦虚是虚伪，因为你还是慢，你还觉得你有过人之处。但在法的认知里面，它是实质，因为实际上发觉我们有诸多不足，所以这里面这就不用谦虚。因为这种不需要刻意谦虚，因为你发觉的确不足，的确不足。啊，因为我们眼界小，比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自以为是；眼界大，啊，就不用谦虚，因为自动谦虚。这不用谦了，就是很虚，因为实在是差很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的境界，很多的修行的实质，我们就惭愧。所作无过就是菩萨所作，你看这个二地菩萨所作，我觉得这里面都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哎，智者不喝，以五因缘故所作无过，智者不喝。哎，菩萨做也要有趁那个，他说第一个做可做事，不做不可做事。那这样以后你就可以跟师父，师父你不要做那个我不可做的，我就做我喜欢的哈。对不起，那个不是这样的道理。他会衡量，他说二得大果力，就是不做没意义的事。你从这里看到什么？佛法很现实，很多人只做都不论其他的因缘，做完了说我只要问心无愧，我拜托你做完伤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得大果力。他很，你看他还有三不坏法，是伺候无过，五大名声。你看呢，我们先看偈颂，先种种筹粮，自作意作事，从世事所得无量大果力。所以说菩萨做事有没有在考量？有，不像我们一般笼笼统统就是自己凭自己的好意就干的，没这种事情啊，哪有这种笨不合理的。佛法不会愚痴到只要凭你的好意就能成就大事，是智慧。所以很多人讲，只要我问心无愧，你有愧啊，我问心无愧，你做完你都没有筹粮啊。你看他就知道说我该做则做，但这个做有很多道理。你看他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这里面我没有引出啊，没有给大家。他说如是斋者，既是易做，就是我们八关斋我们很容易做吧，既是易做，哎，而能获得无量功德。若有意做而不做，是名放逸。当然这个意做就是说，其实我们意做不是纯粹简单，就是说其实你做得到，但做得到有大功德，不做这叫放逸。所以菩萨在做的时候，他会较量因缘，筹量功德，何则当做，当如何做，这是菩萨的作为。所以我为什么现在一路上很多佛法他没有在谈这些道理，我们变成没有学法应该有的智慧，就凭着那一种纯粹对宗教的那一份信仰心，然后开始做很多的作为，都不能如实知法的缘起。包括我们很多的修行，包括所有的诸多的因缘啊，我就讲说，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的修行的定位，其实能说出一个所以然也不多。包括你现在修的这个东西，在整条路上我们可以一个观念上说是这样，但你不能如实的知道它在此处的缘起意义在哪里。我现在做，因为你不，包括我不是跟大家用简单，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念佛可以往生，但你不是很清楚念佛为什么会往生。因为你说念佛会往生，那是今天说的，但你不是真的了解念佛的念为什么往生，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大会念。因为同样念，如果你知道念佛往生的缘起，你就知道我有这样念会往生，那样念升天，另外一个念无意义，不是每个人念一样。但我们要问谁知道，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修学，它这个定位在整个解脱道上的意义在哪里？ 能不能定义出来？不能定义出来，你不会操作。所以说，当我们现在在比如说你们现在在学戒法，这些都非常纯熟。但其实，当我们越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心性，因为那心性的烦恼升起来的时候，戒法会跟着升起来。我们后面会讲护戒品，也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一般比较会忽略这里面谈的戒法，像比如说在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这些论里面，有人就比较忽那个，就是一般比较没有机会去涉及到。他这里面谈到很多很根源的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定位在哪里。所以你开始就是说，你很清楚他的烦恼怎么起，所以你会找到戒法的灵魂精神。他针对的是这个烦恼，所以如何要在这个戒法清净，就是我这个戒法的缘起，我能守护，因我能造，我能具足，所以那个烦恼在这个缘起里面不会生。那所以说，如果你常持手持清净，你的烦恼不生，你的清安喜乐会在这里生，所以定法会从这里生，因为它是连结，它是整个缘起的。所以从戒生定，从定生慧，它本来就是缘起。但问题道理我们会说，但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个缘起？那定法又如何不爱着定？定法在整个解脱道定位上，它的位置在哪里？什么才叫正定？你这个，不然你说，你当然你可以给自己灌一个正定，但我如果再往细微的去问你的时候，你就定不出，你可能会定不出来。或者说我们明天要不要抽签？明天刚好有事，再抽一下。我抽，今天没讲的，但我就抽一个。你们说出一个什么叫镇定？不要怕，以你所认知的什么叫镇定？什么叫如来戒？什么叫慧？这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但它很有意思，就是简单你常用的东西，但你如何定位它？你能将，所以我之前不是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有一次我为一个研究所出题目，我就一口气把很多概念集在一块。我说八正道、四圣地、十二缘起啊，有什么关系？结果很多人就八正道八个，四圣地四个，十二缘起完了，就个别说。那个一题我都大概给有写出来大概一分，因为他一题25分。我出两科，两科合起来及格的没几个，一两个，两科200分啊。考到最后我给的分数，合起来60分的，两三个的样子。那研究所呢？研究所要活咯，所以我还出一个题目。你怎么修？就这样而已。这个不用准备的，你怎么修你又搞不清楚啊。你要说我念佛，好好，你念佛，你不要两个字，那这个会灵魂哦。那一题25分，你念佛，你跟我说为何你念佛。我说我出这种题目，很有意思。这说考下来大家晕了，所以后来人家就不请我出题了，因为太难看了，那个考下来都没几分了。但这个实际啊，要不然我们读一读都是将将硬硬，就是阿达玛孔古利亚，就是都装水泥的硬硬的这样，那没有。所以你不能掌握的精神，所以你很难为一个法做实质的定位，所以你开展不出这个意义来，所以就僵硬在那里，所以因此你很难圆满它。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讲说上人，其实他能实质上通达而成究竟，那也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多学，能多彻底。我希望我们的学习不成负担，而是充满喜乐，是不但不是负担，而是越来越自在。因为呢，你越来就是说，本来这也怪那也怪，这个里不通，这有疑惑，这里不安，现在这里通达，这里通达，我那个一招半式就可以闯江湖，这样。聪明人哈，身上没钱，我就姑且赞叹我一下。我小时候很会射橡皮筋，我从小就很会赚钱，我的技术很好，所以我到学校都不带橡皮筋，因为老师会没收，所以我带橡皮筋才不会让老师没收，因为我不带。但每次我都跟人家借， 那因为我对我的技术很有信心，所以一戒我还都还很多，戒五条都还十条的，我向来是大方的。所以戒没多久，那个全部都我的，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哎，啊，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啊，你一旦纯熟，你就是说，你不需要准备很多东西，一招半式闯江湖，走到哪里不用带橡皮筋就可以赢人家橡皮筋，对不对？啊，你还要准备很多资本，不用，都用别人的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不是举那个例子，就是那个例子我们也常讲，就是我希望大家在法上的通达就像你会算数一样嘛，好。所以我上次不是举例啊，你小心我明天要出一个非常非常难一定你没算过的加法，你要好好准备，你今天晚上大概你晚了你没办法休息了，你要好好准备，我要出一题你没算过的加法啊，你会怎么样？就不理他。为什么？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恐怖。为什么？这个我知道啊，这个你再怎么弄，就算我没算过我也不怕，是不是这样？你就早早去睡，连准备都不会准备，早上打哈欠出题了没啊，我就开始就算好了。所以我们像现在每次要说法就紧张要死，明天一抽签大家看那个眼的颜色都怪怪的，你应该哎呀好高兴，怎么没有轮到我，这样应该是这样啊，是不是？我们像现在那种有挂碍故有恐怖，世间够苦，入了佛门还被师父虐待，好苦。好，我们就不谈这个呀，我们谈这个，哎，好。那我们现在得大果的不坏法，因为它不坏这个法的，不会让哈这个法就是毁坏这个应该有的善法啊、哦。那事后无过，就是说他做完了以后，他不会有过失，他不会有不好的怀疑，那个他会得大名声。但这个大名声当然，因为从长远来讲，因为他有成就。它只是一个果报，当然不是我们不是主要的定在这里。但一个人如果讲的很多，但最后众生不能实质得利益，或是诸事难成，或是所成有瑕疵，这很难得名声，会得回报。为什么？因为有不满。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智慧各方面很不够，我们无法让一切众生得利益，我们不知道众生实质需要什么，即便你想尽办法，总有缺憾。障碍不够，我们先看种种先种种筹粮，自作亦作事，从世事所得无量大果力，不妨于善法，这就是不坏法。他做善，但他会顺从，不会坏这个法。作以无恶随啊，善人所赞叹，善人啊，名闻广流布啊，这就是。菩萨在做一些东西，智者不会喝，所以他很第一个他会观察因缘，做能做的，不会做不能做的。强求，我们到佛法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我们大概很少去，我们自己做不到，不了解，自己做得很苦恼，而让别人做又让别人苦恼，这智者会喝的，为什么？因为他做不来。不符合他的次第，所以他不容易做，非他能耐所及，非他缘起所具足的，所以他必须要能做亦做，以众人生欢喜，然后得大果得大利益，而且没过失，这就是不从于这从于自利利他都是用这样的引导的。所以像我们现在以现在人的根性，如果你用一个很高的标准在压，其实有些人他的那个依乐心会萎缩，依乐心会萎缩。所以我现在讲说，现在的因缘如何维持他原来修学的依乐心，让他长长久久乐于安住法的修学，这时候他种种过失都还有机会慢慢进步。如果一口气一压，他吓都吓死，就跑掉了，就没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好意，好意到这样，我们有时候也，这个以前， 所以有些还要一些经验，所以没有经验，所以好意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做事，因为他你看他这样，所以他会种种筹粮，所以从自利利他上也是如此。他说智者所起业名为无过咎啊，你看他在这里写所作即意作，应该是可作，因为他的前文是做可做事啊，叫可作即意作，自属于己身，就是他能力能成就的。我们的意思不是纵容自己，而是在你现前因缘可以具足，他可以承受的，他可以去承担这个结果的责任的。好，那这样如果跨过去，就像我们在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讲的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里面就谈到，就是说假如我们说他不善，是因为他意志上可以做到但没有做，这个我们就说他不善。但如果非他能力所及，他的心不自由不能做的，就像我们戒法，当你昏迷的各方面，这个就不犯嘛，是不是？他一样的道理，他也有类似，这个世间人就是这样。他说你要论他道不道德，要他能做得到的，他做不到的人的不能说他不道德，有类似这样的意思。自属于己身啊，无量大功德即得果利益啊，智者如是之后无有过咎，因加勤精进而作如是事啊。所以我上次你看到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菩萨道里面呢，你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东西，所表现出于佛教的菩萨道，有很多都是属于很多感性面的，善心加感性，但总比较缺菩萨应该有的智慧，智慧。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就会混了啊。还有，当然随个人的智慧看的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必须了解众生的最大过失跟伤害痛苦，要了解这个。还有它的来源，这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才根本救度，这时候你才定得出来。根本救度做不到，我们才是在退而求其次，在退而求其次。所以我们在退到非常方便的时候，也没有离开它的主轴。但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别人做这个方便，但你的方便叫随便。因为你不知道我这个方便是接引在这个大主轴底下所出来，一个是连结的，因为我这个完了，这个完了可以再向上，但你那个是切开的，你没有因果，你没有那个因果，所以你生不了它连续上的作用，所以变成断割掉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做的很广大很广大的慈善事业，乃至我们现在都在讲说我不断的鼓励你修持什么样的法，问题你还是没用。为什么？因为你所说的不一定应机，不一定契机，你所做的善事所中间所引申的恐怕有时候会有很大的过失，因为你看不到核心的道理。所以菩萨做这个事情，不但是外面利益众生的事，包括修行的事，也不会做跨越缘起的，他会什么契机的，不坏法契离的，他会契机又契离，他是不是这样？没错。所以这里面想做好事也不容易啊。你现在能做的好事，大概就是你认知的那个程度以下的这个好事，再上就你看不到了。所以有的人啊，忙，人家 CEO 随便讲个计划就好几亿，我们干了一辈子都还没有人家讲那一，对不对？人家一年就好几亿，我们一辈子都还没有，那叫不公平。那谁叫你没那个脑袋？啊，我不是讲说，人家哪有无事没事干给他好几亿？因为他那个脑袋可以创造好几百亿，按你这个脑袋不亏就很好了，还赚，开玩笑啦。是不是他有他的智慧力啊？他只要点出关键，他何必需要那样？是不是？好，我们接着再看，一切总清净，一切胜出来者，这就是菩萨 你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在，其实我们在讲十善哦。我经常提醒，这是十善业道，十善法转成菩萨法。所以一个法从不同的转向里面，人天十善转为声闻缘觉菩萨十善，转到现在菩萨的十善，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关键观念上的应用，如果没有智慧，你的十善只有留在人天善法上，你没办法得大的利益的。你看他这里讲义啊，就是诸圣处，就是一切种清净，一切圣处来者，以五因缘故，诸圣处一切种清净，一身心清净，二回向清净，三自如说行深处，是令他人行，无离诸圣处相违法。所谓妄语千贪细条，也条也就细论这样哈，愚痴。好，这个我们现在这都不是事的哦。我希望，我昨天听那个在教我们那个八段锦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他在提那个方法的时候，他说不是死的，其实你要看到你那个怎么运，你那个筋才能拉开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谈这个东西，你要掌握他的智慧，不是就是说比如说离诸圣处相违法，你说哎呀诸圣处相违法，下次我考试的时候记得妄语千贪条细条愚痴四种，没有第五种就只有四种就阿达玛孔古利，还是一定也凡是圣处相违背的，他只是举例。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个精神。好，那就一个身心清净，他的那个所用心，再过来他是回向，他所回向就是说他的意向，我们将所做的一切清净，所归向归去的地方是回向清净，他不会回向世间人天福报，他会回向一切众生，回向菩提。所以他因为以菩提心作为最终的归去处，所有所顺应所做的东西都不会落空，完全会向菩提。换句话，如果讲菩提，这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感，也或许空洞，就是说其实就一切向着究竟觉而相应。所以当我在布施回向菩提，那一定会走向什么？三轮提供。我如果持戒会向菩提，一定也会走到持戒三轮提供，因为它是跟究竟觉相应，一定会走这里。所以当你不断往这个，你虽然初学还在新学，但你不断你的心目标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不会停止于眼前所得，你会不断的，因为你的目标是究竟觉，所以你不管是六度都会什么向着它不断亲近，回向亲近。但当这个回向前面还有谈，我们现在就没办法细谈。所以他的心很深入，很真诚，这个亲近。再过来，他能说能做，他说的能做，还有他能让人家做，是菩萨道。再过来，他能远离黑法，就是亲近法能成就，但染污法他能去除。所以他也都是同时有两头。像很多人，他为什么我们讲说布施你可以清净，但如何布施清净，这时候一定会走向戒法。布施清净，如果要真正是清净布施，一定会走向戒法。走到最后的最清净的布施，一定会含着你，不然你看前面一定记住六度，终究一定会走向般若，一定的啦。不然你去看，你就会看到他的布施谈到最后六度都在里头。那你如果持戒呢，一定也如此，一定也如此。所以说讲说他能在这里面远离的这些障碍。所以说当我们在心意布施的时候，我们的戒法清净的时候，布施所得的果报就会清净，或者的布施所得的福报会生命会容易坏掉，这个后头会再谈。如说菩萨生净心，远离于残取，这个残取后头下一个护戒品都有谈到那个残取心啊。残取心很有意思，这个我们能不能很直心，直心还过来就是残取， 禅取就去六业执心，在后面谈到那个是正见跟邪见，就用禅取，这就有正见就不会有禅取心。那这个所以禅取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看起来好像是一般烦恼，它跟见有关。好，但我想因为后头会再讲，我们这里就不再讲，延展后头再讲。好，因为这里面我这里要先谈，就是我们的心很难完全清净。其实我们现在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有机会来谈一谈，就是我纯粹就从那个二十几个烦恼来谈持戒，那一定很好玩的。因为我们后来发觉，我们其实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我们的烦恼都隐藏在里头，大方向没有，细微处经常会有，但你必须要了解烦恼。所以你了解烦恼的时候，你就开展，那我怎么守你，我怎么守护它。所以我们的禅取心一般依什么来，所以我们平常应该守护它，不让它禅取。但我们都会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心已经很正直，未必。你要是都看到烦恼都没有的话，你我看他还正果了，那显然没正果，那一定有烦恼啊。那烦恼在哪？你自己找咯。那所以说你必须要了解烦恼体性，你会懂得检查，这时候你就开始升起防护之心，这个烦恼要守着，不要让它起来，因为它是仰仗什么因缘来的。所以这个禅取之心，有时候就是说他同时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必须要顺应人心，但禅取之心经常也顺应人心，为了要取貌，就是要打迷糊仗，我讲一些让你模糊，以便于我得利益，但我让你分不清楚，所以我会顺你的心，顺你已经模糊掉了。所以这个维系的地方，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戒法谈到细微的时候，包括我们讲说烦恼，这个烦恼到哪个地位置才真正没有，那我们好像社会我们没有，有你没看到，有。所以我觉得在修行的上来讲，他就是说他我们不用去怕去承认我们有些烦恼，我们应该是认识他，而且不断的去怎么守护他，让他不见。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实在，因为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提过，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惭取，我们面对佛陀，我们怕被佛陀知道我们做哪些事情，其实不用，因为你装不来，你反正东藏西藏佛都一周一口气就抓出来，所以与其东藏西藏没用，你不如坦荡面对。烦恼我是有烦恼的，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佛陀大家就跟你说，你不用隐藏，你就坦荡的依着佛的给你的引导，看清楚你的烦恼，不断的清净。你不用去禅取佛，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很客气，这个客气里面有挂碍心在里头。所以有一次我在那个闽南佛学院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个大讲堂前面有一个那个大佛像啊，那个图的哈，我那时候还没上课，我就坐在那里。我说若火在我们前面，我现在要用什么心？这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不需要特别怎么样，我会恭敬，我的恭敬不是挂碍，我的恭敬是实质皈依跟感恩，我不用怕，因为我也没什么好怕。第一个我也不用隐藏，因为隐藏不来，所以我在佛门当中，在这样的圣者面前，我只有自信。所以我的恭敬是如此由自内心的恭敬，我不需要怎么样，因为他都知道。那我有烦恼也改不了，他一定知道，所以既然知道，我就真诚面对自己，好好学就对了。其实他就是这么如此。好，皆以四圣处啊，就是四圣处前面有讲了哈，这个地舍灭慧哈，那我们这里不谈了。回向于圣道，要佛道，先自修善法，后令他人行。菩萨如是者，四圣处哈清净。这个地理啊，能施舍，能灭烦恼，有智慧，这些前面谈了哈。我们接着讲看，十善道能令至十力世尊者，如是修习十善业道，能令人至十力，就火的十力。 实力者名为正遍知，正遍知者则是火，以就是正遍知啊，以五因缘故名世尊，世间所最尊上的嘛哈。那正遍知，那实力能正遍知，正遍知叫佛，所以这个叫称为世尊。那第一个，他一断过去事宜，二断未来事宜，三断现在事宜，四断过三世法宜，五断不可说法啊，不可说法宜。如说无始过去事通达无有疑，无边未来事通达知通达无疑啊。十方无有边，现在一切事出过于三世，无为微妙法啊。十事不可说，一通无有疑。是故功德藏诸佛名世尊啊，他都能知道什么？从于过去。凡跟过去有关的相关的命题无疑，对未来无疑，对三世无疑，对超过三世概念的这种东西照样无疑。还有不可说的十事无忌也无疑。那这个无疑很有意思，因为最近刚好有人问说，这个可是没有正面说怎么办？我说，因为不能说。那我为什么不能说？就像那，我不能跟一个做梦的人讲说，你哪时候开始做梦的？因为他正在做梦，讲也没用。我醒来的时候，所以我不会去跟一个做梦的人讲说，你梦哪起？你哪？就所以我们才讲叫无始无明。但你说你给个定位问题，给个定位就真常迷梦，所以我不是，我讲说无始劫来的无明让你流转世间，那我现在讲说我要说出一个答案让你知道，我没办法，但我可以用方便譬喻种种施设，但我不能直说。为什么？因为直说刚好背离他的意义，所以我能知道，但我为什么就十事无忌？佛当然知道这个世间有边无边，他当然都能了解，他知道世间相从何来，所以他可以针对世间相方便说到毗昙里面都有谈了，本来无忌的到最后也都跑了出来，但佛很清楚这一项的问题疑惑从哪里来，所以他定为十事无忌不让你谈，是因为没有。他就讲说，我引导你如实去了解，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做梦。所以这些东西依佛来讲，他都无所疑惑啊。如是功德成就者，十善业道能令菩萨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求佛道者，应如是修十善业道。没想到十善业道那么长，因为二地菩萨是离垢地，他特显的是戒清净，所以他的戒清净谈得更细，所以他这边当然以十善为底子的，但他所谈的就是说能谈到，就是说这个就是展现了一个菩萨的六度清净这种菩萨戒法，所以他的清净已经是不是我们一般谈的这个清净，谈的是二地的这样的境界的这种清净。好，我们这次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